大家好，欢迎收听《憨厨师带来青春》，我是酱香房主拉蒂，然后今天请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大家好，我是酷曼404，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我上一期节目，应该可能上一期节目也出现过，然后这次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叫我丁丁就好。酷曼404是一个致力于电影、游戏、影视赛道的一个综合自媒体矩阵，然后我们平常会更新一些国内外的资讯啊，包括一些自己的有趣的观点，然后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微博、小红书、抖音都是同号的。然后这次我们想，就是这次的主题还是由拉蒂来展开，我们要聊什么吧？
哎，对，这次的主题比较沉重啊，就是，对，其实本来我们在对这个主题，我们本来是想录一个别的节目，然后是很早就开始策划了，但最近就是还是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吧，比较沉重的消息，就是3月8号的时候就突然出现这个消息啊，就说鸟山明他去世了，然后。这个我们当时也是没有反应过来啊。其实我们在很早，因为是龙年嘛，我们其实想了好久，跟丁丁也有聊，就说我们今年要不要多做一些龙珠的节目，就说其实我们都还蛮喜欢这个 IP 的。然后今年趁着龙年，本来我也是一顿恶补各种之前看过剧场版什么的，然后今年也有龙珠的企划嘛，不管是马上要出的电光火石的新游戏，还是新的一个龙珠系列的动画，但是没想到3月8号就有这样的一个噩耗啊！想了要不要再做这个节目，当天我也是有很沉重嘛，也是感觉朋友圈很多人在聊这个，但是我都没有发表任何的朋友圈也好，还是任何的那推文也好，就是感觉一是觉得反应不过来吧，因为我觉得鸟山明给我一种他好像是永远都不会走的这么一个人的感觉，然后另外就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想了想要不要做龙珠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然后也是想了想要不要做这一期，但是我就是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想起来特别是最近又买了那个鸟山明他的那个短片的那个鸟山明欧作剧场他的那个短片集，看了之后我就在想想起童年的看他漫画的感受吧，我就觉得鸟山明对我的影响，对我们的影响吧，都还是非常深的。然后而且童年的时候也是很想成为鸟山明这样的创作者，然后觉得如果是像这样启发过我们，然后是启蒙了我们的被憧憬的创作者，他走的时候如果我们都不去很热烈去纪念他的话，我就觉得那就太不对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想做这么一期特别节目，然后也不光是完成一下我们其实从今年就想聊龙珠的这么一个想法。
其实说的是的，那个拉蒂让我说的很有感触，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在那个聊完我们的童年啊一些回忆啊以后，就想我们当时聊到了龙珠，然后就想做这个节目，并不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事情的影响，就当时我们就想做。所以当时后来结果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震惊，就是我想起一个事情，我之前很喜欢空空嘛，然后我之前就跟别人说我很想见他一次，但是怎么说呢，就一直没见上，然后等到他已经离去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就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你看我们都没有见过鸟山明，也没法跟他交流，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机会，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就是只能说我们现有手头上的我们有什么东西一定要去尽力把握就是了。
对对，我还记得我反正就是感觉还是蛮没有实感的。对，然后所以说聊一聊就是从怎么接触龙珠的好了，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小时候都是从不同的方式接触到鸟山明作品和或者说接触到龙珠吧。但鸟山明的作品我感觉分为阿拉蕾时期和龙珠时期嘛，那这两部其实都是感觉小学的时候就影响最深的漫画。我反正先从怎么开始接触聊吧。小时候我应该是我们两个应该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对吧。我是还是先从龙珠开始接触的，然后而且其实在当时那个时候其实各个地方电视台其实分得比较开，所以说不一定大家都是在同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自己的地方台应该都播过很多遍啊。但是我其实在看动画之前，当时我是先在那个超市里面，就是当时四川有一个叫互惠超市的，然后当里面会卖一些那种刊物，然后当时也是报刊亭这些比较多嘛，所以说当时就是买了那个龙珠的第一集，就是而且我记得是那种开本比较大的，就是说其实大家现在回想起龙珠的漫画，小时候就是九零后买的龙珠漫画应该都是那种小开本，应该是那种海南出版社的吧， 3.5块的，我记得是，但是我当时第一本买的还是一个大开本的，然后我好像是8块钱的，我记得它好像就是有两个版本，然后我当时买了第一卷还不会，当时是小学一年级就还不太会看字，然后呢，当时还是让我妈妈读给我听，然后我妈妈当时就是不是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她觉得太幼稚了，然后而且第一本其实第一本龙珠也是比较色了，然后我妈可能就是不打就不给我买第二卷的，但是当时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它是孙悟空的故事嘛，然后小时候也是喜欢看西游记啥的，所以说但幸好是当时在成都那边是那个成语叔叔讲故事，他在播那个小悟空时代的动画版，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还是把什么天下第一武道大会比克大王这些就断断续续的还是看完了，后面其实但是其实我后面开始喜欢上龙珠其实都是龙珠 Z 开始的，因为当时其实稍微高年级一点就是喜欢火影忍者什么的，然后呢就有同学跟我说啊，火影忍者其实完全当时他们说是龙珠的弟弟，就是说是龙珠影响之下出现的一个作品嘛，然后我就说哇，龙珠我小时候看的完全不是那种风格，但是后面他们就给我看那个，我记得是我是买到了第36卷，突然他们推荐给我买了，然后我就买了36卷，还在打沙鲁的时候，然后我发现哇，原来后面龙珠是有这种设定，然后就开始慢慢入坑的，对。
原来如此，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龙珠是被那个主题曲所吸引的，然后就当时那个，因为他那个主题曲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他那个主题曲，当时我觉得应该是贯彻我童年的一个魔音肉耳了，因为然后当时我是有主题曲先带入，然后就觉得哦，这个主题曲一响，我 DNA 就响了，而且我其实我后来就是因为我自己去学动画的嘛，我可能会比较对于动画的发展史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就发现就是那个应该说是拉美国家那边龙珠的影响非常大，就是拉美那个那边好像全员接龙珠化，所以当时就基于这个我就重新复盘了一下，我就发现他们那边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而且小时候他那个里面的角色不是叫孙悟空嘛，然后一直小时候看了一下，啊，这不会是我们那个孙悟空的孙悟空吧？然后后面发现他确实是有纪念那个我们那个就是中国那个《西游记》里面的那个孙悟空的意思。对，所以就看的时候就感觉很高兴，就是有一种就是我童年角色的一种再塑造，因为孙悟空这个形象其实会有很多后人的经典加工，他这个龙珠也是众多就是加工中的一个。然后包括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就是香港的那种元素，因为小时候大家可能都喜欢看香港武打片
啊，对，
对，里面其实有很多香港的那个元素的，比如说龟仙人啊什么什么，都是有那种我可以看到那种当年成龙、李连杰的那种影子，所以当然就是所以你看的时候就接受度很高，因为这是你熟悉的一些感觉，
对，
虽然现在香港的这种武打片已经没落了，但是我想就是对于90后的用户来说，依然是有这个情节，就是它里面的这种。就叫侠胆柔肠啊，然后这种快意江湖啊，就是它其实讲的是用武力用拳头来解决问题的，其实龙珠也是这个逻辑，它其实比较符合那种青少年的一种就是朴素的这一块，然后我看那个鸟山明最早的作品应该跟那个拉蒂也是一样，我不是看龙珠，我记得我是看阿拉蕾的，
其实阿拉蕾我还比较晚接触，说实话，因为阿拉蕾我是记得在我5、6年级的时候，就2007年、2008年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有一个这完全那个全新版的一个引进，就是变成哪一个出版社我是忘了，但我就记得是那个时候才有了一整套的阿拉蕾出现在市面上，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接触哦，原来早期鸟山明画的是这种画风的东西，然后就开始看阿拉蕾，对，不过你说，
那个，
你说
对，
对，
你说，
对，不过
那个西阿拉雷他不是一个机器人嘛？对，我后面才知道他是机器人王嘛，是因为小时候看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后面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机器人王，然后他虽然是机器人，却有人的思维。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就有点早期科幻的一些感觉，就那种早期的科幻。
我觉得就是，反正我也是昨天才把那个鸟山明的一些短片看完，我才发现，就因为我觉得他的短片好多都有点像他的 sketch， 然后我会发现他的整个创作这个阿拉蕾和创作龙珠他的这个思路的发展嘛，反正就感觉，为什么我觉得从小我们你刚刚丁丁说，就是觉得他的很多元素都很那种熟悉，所以说很容易接受。我觉得确实就是说 我觉得龙珠在小时候为什么会对我们影响那么大，我觉得一大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从小确实就浸泡在他的这个龙珠所代表的文化里面，因为我声明他自己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嘛，然后
哦对
对，你会发现早期的龙珠或者说整个阿拉蕾他都是很喜欢打破第四面墙的这种叙事，就是它里面我甚至觉得这个叙事影响了很多像我们小时候爱看的什么猫小乐这样的这些漫画家，就是里面很多那种吐槽是直接是打破了这个第四面墙，然后他直接就开始吐槽说啊没几页了，就像就他会举个牌子说啊没有几页了得赶紧讲完，就这样的这种方法这种画法，我觉得在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漫画派对啊里面这些经常会用到，而且梁山明他很喜欢看好莱坞和香港的电影嘛，就是这种流行文化的元素在阿拉蕾里面或者说是早一点龙珠里面是经常用的，包括不管是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阿拉蕾里面有一个是喜欢含画眉的一个超人，你记得吗？对，
我记得。
对，有很多这种超人的梗，然后还有很多，你说的那种港片的梗，包括小悟空时代的好多角色，其实都是那种香港电影里面会经常出
现，对
出现的角色，而且我是看了那个《龙珠》前身是那个《东宝大冒险》和那个《奇龙少年》这两个偏漫画里面，其实中国元素还更加的明显一点，就是。他的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回虽然说我小时候喜欢龙珠 Z， 但是回看从漫画的角度来看鸟山明我觉得在小悟空的那个时代他的那个背景作画这些我觉得是最精细的，就是说他是很喜欢刻画那种我看他的奇龙少年里面有好多那种一看就是他有点临摹天坛啊，他有点临摹一些中国的建筑啊这些，还包括奇龙少年里面他那个公主的衣服画得很细，就是那种中国风的衣服，就是在港片里面去借鉴了很多的 reference， 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就早期的龙珠和阿拉蕾在搞笑漫画时期感觉其实有好多那种成龙电影的影子，包括他的人物设计好多都很像成龙，对
确实在那个其实就是有讲到，就是其实我们后面发现同样一个特别喜欢看电影的是那个藤本树，对对对，因为我刚差点说成藤井树了，对不起，刚愣一下，藤本树，对不起，藤本树，然后他也是，他还生活人死后不是会去电影院嘛？其实我发现很多看电影的漫画家，他们叙事逻辑跟我们就是从小看的是熟悉的，我们就很熟悉。比方说打破第三堵墙，其实这是一种电影的手法吧，就是在电影里我会发现有这种或者包括一些吐槽式的，但是后来电影也吸收了一些漫画的内容，就是很多电影里面也吸收了一些漫画的因素，然后它相互成为一种反哺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动作片，它有大量的漫画，它有很多的那个漫画的分镜头，然后或者是那种漫画的一种，就是哎，我们现在不是在演什么什么什么嘛？其实这种都是就源于漫画，它对于电影的反哺，所以我觉得这种互相反哺是很有意思的。而讲回来，其实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两三年他对于香港电影的热爱，所以他当时我记得成龙大哥其实前几天就发了一条微博，就是说那个纪念两三年，就他们以前还合过照。因为我记得两三年其实非常喜欢成龙，他非常希望能跟成龙见面，然后就当时就一起在电影拍了一张合照，所以成龙这次就发了一个就是缅怀。是这样，所以我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感觉鸟山明他的作品就还蛮代表那个时代的吧。我觉得其实说回到他的那个漫画创作，我觉得他其实小时候一直都还是属于蛮对我来说是蛮偶像的一个人物。就是我还清晰的记得，就是在小学第一年级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偶像是周杰伦，因为我觉得他很帅。然后但突然有一天我就好像反正就是长到高年级之后就开始有点叛逆了，就突然就觉得因为大家都喜欢周杰伦就不喜欢周杰伦，但是就还是还蛮就是小孩子还是得有个偶像嘛。那当时我爸爸就问我说我最崇拜谁，然后当时我说的就是鸟山明，因为其实鸟山明在我高年级的时候那段时间其实是在学漫画，就是小学有那种属于社团吗还是说是课外班，也不是吧，就是说学校自己的那种社团课，就是说周五晚下午的一个课，然后当时是在报的是漫画学习，然后 当时老师就很喜欢鸟山明，然后每次都会让我们临摹漫画的时候，我就会说我想画的漫画嘛，我就说我想画龙珠，然后当时我老师就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哦龙珠的这个绘画，它的人体线条，它的肌肉的理解，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精细，然后包括鸟山明他自己对于机械的理解，这些都是很，而鸟山明自己也喜欢摩托车和车嘛，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些的这种精细程度，然后我就觉得哇，而且包括他这种很开天辟地的这种主角的设定吧，其实也不是很开篇，但是就是说他的这套王道的主角设定一直在后面的漫画一直都在引用，对吧，一直都在不断的套用所以说我就觉得哦，这个我感觉鸟山明是一个很开创性的一个作者，所以说我当时就觉得他是我的偶像了而且那个我还记得就是那段时间就特别特别喜欢龙珠嘛，然后而且我记得我是拿了我的一个什么当时的一个游戏卡带去跟朋友换了一个龙珠的那个全设定集，然后每天就在那里研究，而且当时也是觉得想学画画，就觉得鸟山明他的这个出道的这个道路其实也蛮艰辛的嘛，因为他开始是出来上班，去广告公司上班，然后因为太喜欢迟到被辞退了之后，就是一直投稿给他的那个鸟岛先生嘛，那鸟岛编辑，他之后在阿拉蕾里面有一个很好笑的吐槽，就是他因为那个鸟岛老是推他的稿，然后他之前是被鸟岛推稿了好多好多次，然后最后才开始连载阿拉蕾，然后所以说在阿拉蕾里面还出现了一个鸟岛这么一个岛，就是一只鸟在天上飞，然后是个岛，当时我觉得爆笑，所以说我就觉得哇还是蛮励志的，就是说小时候我就觉得我学画画很没用，但是看到他也是这样一步步走上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啊有一天我也会想成为这样，对。
哦，就是其实你画画就可以说，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画画的起源其实是因为鸟山明，对吗？
啊，对对对。
我也有点像，就是，我应该是看阿拉蕾，因为那时候我特别喜欢阿拉蕾的色调，那个当时他那个形象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就觉得这个小女孩特别有意思，而且当时可能在我那个时候有很多周酒吧店会卖阿拉蕾的酒伴，我就会临摹，对，我应该是临摹阿拉蕾，那时候我临摹了好多阿拉蕾，同期还有蜡笔小新，这上次我也讲过，就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画蜡笔小新和阿拉蕾，所以就后面，其实我后面我也是成为了一名艺术生，我不能否认，应该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我是从临摹开始到喜欢到画画的。而且我认为就是鸟山明他的那个线条里面是有童趣的，就是这是很多作者我没有在点名哪个作者吧，就有些作者越画他越没有那种味道，就一种就你看不出他的爱在里面，你也看不出他的那种那种童真感，一个漫画家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或者是那种热血的感觉才能画得好，鸟山明他很难的就是他一以贯之，他在自己的画作里面一直是有这种感觉的，包括他的处理，而且他喜欢用那种而且他的主角的这种刻画，比如说孙悟空，他的那个形象，包括是那个橙色的武士，我觉得很活力。就我觉得鸟山明一直是喜欢用那种很鲜亮、很有那种比较的有精气神的色调吧。可能我觉得也跟他看电影有关。他应该除了喜欢看香港片，可能也比较喜欢看那种西部牛仔啊那种片。
哦，对，对，好多那种美国西部片的 reference。
对对对对对，他其实是融合了西部的动画风格，我感觉是有的。
嗯。我
就是那种
对，
你说，
我感觉其实就是鸟山明他的风格也是一直就是在变，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就是他你从阿拉蕾的时候你其实很明显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就是说他因为他也是广告公司出身嘛，你好多人你会发现他的脸长得是很现实画风的，但是他头身比就是很那种 Q 版的，就除了阿拉蕾是那种所谓现在我们觉得那种二次元的画风，其实你看阿拉蕾的那个博士，那个什么，那个我又忘记中文什么，那个 Dr. Stamp， 就是他的那个画风，你那个脸其实长得跟赵本山一样，就是都是那种很现实的画风，然后特别还有其他的角色其实都是很现实，你很容易看出来他是在影射什么样的作品，然后到龙珠时期的时候感觉他就好像有点找到了画漫画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那个时候他是比较喜欢走很细的很细致的那种背景啊，很细致的服装啊，对，很细致的那种港片的 reference 啊，但到龙珠 Z 之后你会发现他的画面开始变简单了，就会发现他原来对吧，他早期的龙珠前几卷的时候你会发现黑色 就着色的地方特别多，然后线条特别密，然后到越到后面龙珠 Z 开始，然后从弗利沙开始，然后就开始变得，你发现它的整个画面其实是比较偏白的，就它的黑色部分比较少，但你也不会觉得很单调。但是确实你说到这个它的这个创作心情，它这个我感觉它画龙，就大家也是众所周知嘛，就两三名画完弗利沙本来也就不想画了，然后结果又要再画个沙鲁，沙鲁行吧，画完之后直接孙悟空就走了，就死了，就不想画了。然后结果不是又编剧又要求他必须再画一个篇章吗？然后就你会
看，哦，对，
你会发现那个布欧篇的时候，特别到最后几集，明显开始潦草起来，就是，但他潦草的也很精确，就是说他有最近就是现在是在画龙珠超的是风太郎嘛，就大家会把
是的，
很喜欢把风太郎的这个作画和两三名的布欧时期的作画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三名的线条很简单，就是都是些直线，但是就是很几笔就可以把这个肌肉的这个结构给画出来，但是相比之下风太郎他就会需要很细致的去把每个肌肉的走向全部都画出来才行，就是说感觉就是画风是一直是在，就他的那个作画的那个功底确实越来越厉害。然后我会看到就是两三名他刚连载完龙珠之后画的那些短片，他有个叫纯金战士，存钱战士，对，然后就会很龙珠影子很强，但是你会发现就画面很简单，就是线条也很简单，而且再也不想画城市了，连乡村也不想画了，就只画从龙珠Z开始就只喜欢在荒野里战斗，就是这种岩石，对，因为这种背景是相对来说比较那种简洁嘛，而且炸起来也比较轻松。但是你会发现他连载的压力过了之后，就到后面那种什么魔少年还有什么巡警 Jacko 的时候，就特别是偏龙珠超神与神他那种他来画设定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又有一些顺应时代的进步，就是重新画龙珠的角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人物会更少年感会更强了，特别是那个孙悟空的那个在超里面的第一个赛亚人之神的状态，就是特别少年感的一个设计，你会发现他的画风也是一直都在变化当中。
确实，就是，而且我因为我是学画画的嘛，我能理解，就是一个作者他长期画一个作品，他会厌的，他其实会腻的。
对。
就比如说他一开始就是哎呀我要细细的画场景，到最后他就已经就是会有那种厌烦心情，而且是这种数年如一日的这种画，其实更会有厌烦，也是很正常的心态。
对。
然后但是他就好在就是他其实并没有使自己的画工变弱，他并没有对自己的那个人物的塑造造型上降低，我觉得他还是很他的画功力是很好的。
对。
而且他早期是学那个广告画出身的。
对。
他对于色彩，对于构图，他的构图相当好。
对。
然后一个是构图嘛，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而且他对于那种就是海报的风格，对，他是以用海报的方法来画漫画的，我感觉，我小的都这么感觉的，我感觉就是他就是那种像那种破布那种流行画风，然后呢。加上一点那种色彩啊，然后强线条，它线条比较粗，就这种广告式的画风，其实是给当时的一个日本漫画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的，我觉得很新奇。
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而且很多时候漫画是比较偏平面的嘛，但他的那个漫画里面，虽然你看他没上多少印，却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击感，就是他通过那种他很会用，就比如说能冲出画面啊这种方法，然后来写那个。来使自己的这个画面的这个强视觉冲突很强，而且龙珠的这个设计其实对后世的我觉得设计界影响还挺大的。
对，
就比如他的那个，加一个圆圈里面中间写个木字，就这种设计风格其实对后面的，对后面的影响很大。而且后面我记得鸟山明曾经，他好像也是对于一些游戏影响也比较大，比如说我记得那个《超时空之旅》《勇者斗恶龙》《勇者斗恶龙》那个角色设计工作都是由鸟山明担当的。
是，对。
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还有，但是他除了龙珠和那个龙珠系列以及那个阿拉蕾系列以外，我还没有看过他其他作品，所以我后面就打算把他其他的作品也看一看。
对对，
我记得他是有一个13年的时候，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一几年吧，就13年他还有一个那个银河巡警叫加克，对对 对,、
哎、对，
有那样一个漫画。
对对， Jack 也是融到他的龙珠超宇宙里面。对，
对对对，就是一个几篇了，这个有空我会看。还有，我感觉里面那个，星球大战，还就它里面除了那个香港电影，我还想起来一个星球大战奥特曼和桃太郎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啊。是， 还有一
对，因为里面有一个，因为阿拉蕾好像特别喜欢做那个，就是，不是，就龙珠里面有个角色，他不是有那个大的像那个赛扬的图标一样的吗？还有他喜欢做那种，两指并齐，然后对准脑、对准头部中央，然后做出像发射一样的动作。
啊，对对对，哎。对你这个对他奥特曼他也很喜欢他
很喜欢
对对他在龙珠里面可能稍微收敛就龙珠收敛了很多可能因为龙珠有个比较完整世界观但是他在其他的漫画里面奥特曼设定真的就是奥特曼的那种借鉴特别特别多就是他对奥特曼的喜欢简直是遮不住的就是经常性的出现巴尔坦星人在比如说什么主角翻包翻出来就会一大堆东西里面也会有个巴尔坦星人。对吧然后还有什么三分钟没电的设定什么也是直接就说出来了啊我跟奥特曼一样三分钟就没电了这些话他都会直接说出来。
对就是那种我们之前先讲过就是我们讲过那个关于那种就是热以前的特色文化对于一些我们上期讲过的特色文化对于我们不仅是我们的人生影响包括那个对于一些很多创作者的影响就是我会觉得他们的作品里的那种正义邪恶是非常的就价值三观是很正的。
嗯。
对就是在那个时代在我们青少年启蒙时代能看到这样的作品对于我们后面三观的塑造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里面他那个反派也不是那种脸谱化的反派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就是好玩的参考叫什么名字反正里面的那个反派他自己也是非常有人物厚度的并不是那种就是说啊我就是邪恶反派然后我是那种无脑赢无脑输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是，其实我觉得青少年会特别喜欢这种东西，就是有灰色的角色，但也有那种比较热血的主角，就是作为以前比较典型的热血漫画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它火的原因的。所以这样现在想起来，为什么能在拉美地区这么受欢迎？因为拉美他们其实这个整个民族都比较喜欢足球嘛，就拉美足球很有名，所以拉美这个民族特质其实也是我觉得跟龙珠很契合的，包括他自己是在拉美。在美国、英国、欧洲、中国都受到了极强的影响。
对，
而且它融合嘛，就你前面讲，它融合了手冢治虫那种老一代日本漫画家的特点，功夫片吸取了一些东西方文化。而且我记得，我以前我上那个课的时候，我老师说过，他当年做了一个改革，就是他当年弃用了日本的那种片改名，而是用英文来写那种漫画的很厉害。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受一些可能是 DC 漫威的那种漫画的影响。
对。他很喜欢英文拟声词这些，
对对对，
嘣什么的，对对对，我觉得反正鸟山明这一代就是这个时代的少年漫画家，他反正就是这种战后的漫画家的这种三观，我觉得就是确实还蛮正的。而且你说到他的这个就是他对于反派的思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有好多关于什么他特别是弗利沙篇我印象还蛮深的，就是我觉得有好多关于侵略关于种族的思考。拉美地区那边我反正看了一个视频讲，就是说他们墨西哥那边是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是悟饭啊，这好像是跟他们的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关。然后我美国这边的话，就是黑人群体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整个赛亚人嘛，他们会觉得赛亚人就是黑人，因为赛亚人也是被弗利沙军团奴役了，然后就是有因为他们有什么比较强的身体素质怎么样，他们就是也会比较带入。然后而且鸟山明他很喜欢李小龙嘛，他有说过就是超级赛亚人的那个第一次变身的那个分镜，他是参考了李小龙的一个照片画的。而且李小龙本身也是他自己，就是因为他自己是作为相当于他是在美国的电影里面第一次塑造了 Asian Body 嘛，所以说他在美国的这些少数族裔和在全球范围内一些有被殖民历史的国家都比较受欢迎。所以说我觉得鸟山明的这个龙珠因为受到这样的影响，我觉得他也是有这样的气质，就是拉美啊或者说是在美国的少数族裔啊，这些都会感觉很容易共情里面的一些角色。但是他这样的思考我觉得从比克大魔王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我觉得他这个漫画确实龙珠是越画越深了，就是从一开始可能说第一册还有一些黄色笑话比较多的那种小男孩冒险故事，越发展到后面我觉得他带入的这种大的思考就越多了。
是的，就是其实你那个漫画发展到后面确实会有，就是包括我觉得少年漫画很多的它的这个趋势都是这样，有一开始的我们只是就是有一个标准模板嘛，咱们冒险遇到困难解决困难继续冒险， 然后呢获得终极奥秘，然后打败敌人这种逻辑，但是到后面可能也会随着世界观的变大，它也会引入就是更加深厚的内容。但是我觉得那个鸟山明有个很厉害的一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好像写稿子特别快。他就是那个我记得阿拉蕾的时候，他当时思考或者说打草稿用3天，然后描完线稿只要用4天，
哇，
就是特别效率高的那种。他好像是那种就属于那种就是那种很少见的很自律型的那种漫画家，可能因为跟他在广告公司上过班有关的，大家考虑一下要不要去广告公司了。但是他的那个睡觉时间又很不规律，所以他是那种就是熬到极限了再睡觉。到龙珠以后就更快了，到龙珠以后啊，前面是3-4天对吧，龙珠以后他是半天就能完成那个思考和草稿，然后线稿描完线稿半天，然后一天就能完成一画。
我的天哪！
然后画一页20分钟，这就是太可怕了。而且他也只要，就很多漫画家不是会雇佣5个助手吗？他一般只要一个助手，而且他那个助手只要帮他涂黑和擦铅笔痕就行了。
哇，这太狠了！
就是他是那种亲力亲为的情况。
他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厉害，就是他现在到他操的时候，风太郎他也挺爱上手改的，我就觉得他画的真的好快啊！哎，我看他接的工作真的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是勇者斗恶龙那边也好，还是说他有龙珠线这么大个 IP， 有各种各样的插图也要画，我感觉他真的是速度很快，我感觉。
而且就是你看他这种。我记得好像不止他一个有自律性的漫画家，其实有自律性的漫画家也挺多的，但是他比较少见，而且他是一直坚持创作，就是坚持创作到那个，就知道到最后他依然还是，我觉得他也没有停止这个对创作的思考，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我们值得我们行业里面学习一下，所以这也更让人惋惜了。
但他生活上其实我感觉还蛮简单的，就是说。我看他每次在
乡村，
对，每次在飞页上他都是，而且他生孩子生得很早，在这些漫画家里面，就是他，
对，他是
从第一卷就开始说生孩子的事儿了。
对，他就那种属于比较那种把生活过得井井有条，自己安排比较好的那种。
对，就是感觉他的生活，而且他不是说之前我也听老师有讲过，说他不是在那个爱知县那边对吧？反正就是说他编辑已经多次要求他搬到东京去，他就是不搬，他就要过这种隐居生活，然后每天又得对每天又得赶稿，而且还得带孩子，很早龙珠很早期就有小孩，然后但他的兴趣爱好喜欢买了车，经常每次吐槽都是买了车又不开，就只是放那儿，感觉他的相比来说，我觉得他的生活确实是比较的，你不能说自律吧，他就是把生活这部分感觉过得很简单。我觉得好多
他的物欲比较简单，我觉得他物欲的简单是就是反映他的作品里，就是他一直有那种童真和孩子般的好奇，就是有的，
对对，
我觉得是很少见的，就是他那种少年的精神状态是维持的比较久的，
是
很难得，因为我自己都不敢说我能否在那个。我不敢说啊，我说我60岁还能不能喜欢漫画，虽然我是这么夸下海口的，我说啊我60岁一定要继续看动画，但是真的能保持这个初心吗？我觉得我当然希望可以的，但是我也不确定，就是但是这让我思考了一点，就是他对于物欲的这种不能说极低要求吧，就是他这种简单的生活，所以他的作品也是反映到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很神奇，就是他都已经创作了《龙珠》这样的大热 IP， 可以说是已经是全球瞩目的一个一号人物了的时候，他最喜欢的还是《龙珠》第一卷那种故事。你让他随意创作，他还是喜欢创作那个，就会发现他的兴趣爱好就不会改变，他就喜欢那个。
哦，对，这个我觉得这点挺有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很多漫画家都有这个习惯，就是他们会怎么说呢？就他们会就是有那种强迫症一样的。乔布斯也有这习惯，他喜欢穿一样的裤子啥的，就是就比如说有些人点奶茶，他一定要点一种口味。我也有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拉蒂你有没
有？有，
是，对吧？对吧？就是这，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这个心理上还挺有说法的，虽然我还不知道原因。然后就是他就是比如说我每次去一点点，我一定必点四季奶昔和红茶玛奇朵，就经典口味。也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不换个口味呢？我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对，所以你刚刚说到这个两段皮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一下就觉得，哎，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对，我也是，我平时散步也是只会按照一个散步路线走。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对，其实我们现在今天不一定能讨论出来。
对，但
他一定是有一个。
对，就感觉稍微走错，换一个街区的话，就感觉今天一天的心情都不一样了，就感觉怪了。
就并不代表就是说可能你是个守旧的人，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他只是说明就是 那只能说明就是可能是，比如说虽然你拥有这个，比如说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穿怎样的裤子，我一定要喝这样的饮料，但是面对创新上依然是很敢于创新的。
嗯，
所以这个我还挺要思考一下的，就是我也比较，还挺有意思的。这事情我觉得我是后面可以研究一下。
你说到这个，其实
可以讲回来。
对，其实他的创新上，我觉得不得不说，他在某种意义上给少年 Jump 的漫画定了一个调子，就是说他的这种这样的模式，他其实我觉得他龙珠这个漫画，他其实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比如说像鬼灭一样，他像这种短一点漫画一样，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决定好这个东西最后要怎样了，因为我感觉的出来，就是龙珠他从一开始他就决定。他不知道能连载多长，他就说大概对，大概集齐龙珠差不多了吧。然后但是他是按照就是少年江湖那种是按照投票来的嘛，就发现他是到集齐完龙珠之后他都还是这种搞笑故事，然后突然间，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定了一个两三名定了一个少年江湖后面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模板吧，就是说就是一段冒险结束之后最高的要开始涨一些人气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对，就是把这个对战的体系开始稍微整合一下了。就是我觉得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应该是龙珠在小悟空时代第一个高潮吧，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战斗这个东西开始变得重要，就是说一开始小悟空是最开始冒险的时候龟派气功波这些感觉都是一些花活，他一开始的招数就是那个猜拳石头剪刀布，对，那个猜拳后面我觉得好多漫画也开始在用，到天下第一武道他会开始有了一些严格的一些战斗的一些规则，他一开始龙珠到后面他的战斗又改，其实龙珠有一点像九九，你不要说九九每一步都在换战斗规则，其实龙珠他虽然是整个是一步，但他战斗规则一直都在改变，他从小悟空一开始是搞笑，到后面是按照那种港片的那种武术的一些，他有讲究一些武术的技巧啊，比如说可以以小博大，这些在天下第一武道大会里面开始出现，然后这个时候又开始的一个降服定式，就是这种武道大会这种比赛这种考试啊，一定会被一个什么大的事情给打断啊，就这个时候就会发现第二届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开始光是武道大会已经没有去了啊，就开始出现了比克大魔王，就一定要是世界级的灾难了啊，世界级灾难之后孙悟空就那个时候他的战斗系统就开始变成了一个以一个很弱的一个形态开始慢慢的升级，开始以升级这种方式啊，然后到了那个比克大魔王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就开始到龙珠 Z 嘛，龙珠 Z 就开始走战斗力这个系统就第一次被搬出来，但其实我觉得龙珠战斗力就他这个用战斗测定仪测战斗力这个事情他搬出来，其实就只有弗利沙那个篇章，到后面到弗利萨后期的时候战斗力那个测评那个表早就炸了好吧，但是龙珠爱好者就喜欢聊这个，因为这个数值就是搞的，因为很具体大家就爱聊，我觉得其实聊到后面那个数值已经没意义了，什么几千几兆这些谁记得呀，对吧，而且早期这个数值其实在美版和日版都不一样，那个 over 9000 在日版里面又是不一样的数值，都是为了练着顺口，这个数值系统过了之后就开始到了后期变成超级赛亚人的系统了，这个其实这样的战斗系统也有其实也是开创了后面那个降普开始喜欢让主角变身，然后让挖主角的身世是不一样的人种，这样的也开始奠定了，然后但其实这个有一个弊端，就是早期的那些受欢迎的角色什么天津饭什么的到后期就越来越边缘化，
越来越少了，
对，
是的，这确实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大的那种连载漫画到后面一个比较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会遇到就以前可能比就是大家受欢迎的角色，但随着那个角色越来越多，作者甚至会忘了这个角色，
对
就是那种就是作者我写过这个角色嘛，然后越来越膨胀的世界观导致越来越多的角色累加，然后后面的就是他会就单凭人气来决定出场率了，但有人说就是导致你懂了，就是那种喜欢的人气越高他越来越高，就像极值一样他分布不均匀，然后其实反而是一些各种角色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会发生变化，比如原定的可能你这和这个是一对他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什么什么，但到后面为了人气的要求人气的裹挟又会改变，然后其实很多粉丝不太满意这个， 但是我觉得龙珠这把握的还算行，虽然后面你知道，但我觉得后面你也不能怪鸟山明的吧，这也不算他主控。但是柯南就是比较糟糕的案例，柯南是那种就是作者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就是我觉得这种把握那种多角色的把控力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你别说，其实龙珠鸟山明也不太好把控。我鸟山明他这个龙珠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喜欢的角色往往到后期越来越重要。对，
不喜欢的角色，对，
大家都知道鸟山明最喜欢的是短笛嘛，但短笛就是比克，其实鸟山明还算是把他保住了，到最新的剧场版啊这些都还有高光。但是鸟山明比如说克林，鸟山明就直言道，就是在讲就是每个角色的名字什么意思的时候，他直言到克林这个名字就是乱取的，因为他觉得这个角色待不了太久，但结果最后变得很重要，变成最强地球人。然后还有贝吉塔，他一开始鸟山明说他一点都不喜欢贝吉塔这个角色，估计一会儿就没了吧。然后结果贝吉塔直接变成男二号，然后就是说很多时候发现人气这个东西在连载的时候确实也比较难以把控。
对，但是问题是也没法避免，因为你要不就是腰斩命运啊，对啊，如果你不去，你不去把握这个，就真的是会被腰斩。
对，那其实是可以聊一聊，就是龙珠的，就专门聊一下龙珠这方面吧。我觉得，反正龙珠是我觉得，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狂热的这么一个 IP。我小时候，特别是知道了超级赛亚人这个设定之后，小时候就很痴迷这个东西，而我觉得很多小男孩应该都有。反正我当时所有什么语文书、数学书，就是那种飞页啊，或者说课本不做笔记的那些空白的地方，全部画满了超级赛亚人，包括什么火影忍者的那些什么鸣人、佐助这些，我也把他们变成超级赛亚人，然后天天就在什么新华字典上，幻想什么超级赛亚人100长什么样，就是每天就是跟朋友也是在争论这个。我感觉虽然说小悟空时代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我不得不说，真正后面产生世界级影响的还是龙珠 Z 的篇章，而且包括龙珠 Z 的这个超级赛亚人以及他整个这种大世界观，保证了这个 IP 能够一直很有活力的运行下去啊。我觉得当然就是龙珠超我们待会儿再讲讲，我们先讲龙珠 Z 吧。就是说虽然说鸟山明他一开始没有很喜欢，但不得不说，就是他设定的贝吉塔这个角色真的是相当有魅力的一个角色，就是在龙珠里面就一直在早期，可能早期是由比克在担任这样的角色吧，但是贝吉塔这个角色就是让龙珠的贝吉塔和孙悟空的这个两个的这种对抗，是让龙珠这个故事变得非常有魅力的这么一个设计。
其实就是刚刚我想了一个引申的点，就是其实我觉得鸟山明是一个，虽然讲的有点突兀，但是我还是得讲，就你刚刚讲到我们刚刚讲到鸟山明其实对物质的要求没那么高，然后他是住在乡下嘛，其实我觉得从他以前的作品里能感觉他很喜欢，他是一个喜欢动物的
啊，
对，因为你看他的很多的那个角色其实都是有点动物的那种，就是动物里面的感觉，
对，
而且鸟山明以前就是有个趣闻，就是他是以前小时候养过100只鸟的，
100只鸟，
他养过近100只鸟，对，而且你看那个阿拉蕾里面不是有企鹅村吗？
对，
就是他的很多作品里面有一种那种乌托邦的气质，我觉得也是跟他小时候那种对于动物的这种记忆在的，而且他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作者，对，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我觉得很多就是很多漫画作者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他对于那个世界是有一种温柔的眼光，就是那种，就包括我前面讲的童趣、爱和纯真，还有一种温柔，包括他对动物的这种喜爱。那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塑造了鸟山明。但我有点，其实我一直有个事情很好奇啊，就是鸟山明为什么他的自画像是一个戴防毒面具的人呢？为什么呢？
对，因为我
谁知道吗？
我看到有一个解释啊，就是说他是一个比较想匿名，一直匿名的一个人，所以说他不是很喜欢把自己的自画像画得太像自己，而且他很后悔用本名来出道，他其实就很想一直让大家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对，其实这点现在好多新的漫画家做到了，但他早期接受采访太多了，大家都知道他长什么样。
对啊，原来这个原因是他喜欢隐掉自己的作者性，对吗？
他不希望大家知道他长什么样，住哪儿，然后包括他更不希望大家知道他叫什么，但这些全部都败露了。
但其实怎么说呢，他很多自己的喜，他的一种什么特点，我觉得已经在漫画里很明显了，比如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他可能比较宅，对，他是那种喜欢宅子的人，然后而且他一定是很喜欢那种机甲的，他应该是机械宅，因为你看他特别喜欢，对，他喜欢摩托车啊，我估计他们是会喜欢高达的人， 就是他的作品里面其实作者性很强，我觉得就算他想隐瞒也已经很难了，
对。
但是讲回来，我讲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你看他这个离去的消息不是我们当天知道的，反而是过了一段时间知道的，他说明他一定是做了一个低调处理了，
是他也不希望有公开的悼念或者怎样，这些他都是肯定已经是安排好了，就是说确实是 不太喜欢去对去抛头 露面吧，但可能也是因为他已经到这个位置了，所以说可能有时候也是不得不经常去出席各种活动，
这样吗？就是所以当时我还挺难受的，就是为什么说难受呢，因为你想想，就是有时候就感觉过了几天才知道这个消息，就是一种很怅然若失的感觉。你连老朋友的那个告别都没办法来得及告，就是哎，就是而且就是我刚前面讲的时不我待，我们怎么哎，我还是没有见到老三。但现在还有很多优秀的漫画创作者，他们都老了，还有电影创作者，就是他们可能真的会一个一个离我们而去。
感觉不知道，反正感觉就是，但反正我跟。还是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也就虽然说3月8号得到的消息，但是也是延迟了好几天才跟我聊这事儿，大家感觉也是比较难接受吧，感觉就是就突然就有个这个新闻，反正就总觉得因为鸟
山，而且
对，
而且他年龄也不大，其实60多岁不算，
才68
岁不算大，
而且他创造了
是，
因为他创造世界观在对于我小时候来说实在太根深蒂固了。因为我小不是说在读那个龙珠的设定集吗，龙珠设定集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龙珠的整个世界观，从地狱天堂到外太空，然后整个什么东界王管的西界王管的那些界宇宙长什么样的这么一个设定图，小时候我觉得世界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创造这样世界的人，我感觉他应该永远不会死吧，而他的作品里面龙珠里面其实没有除了坏人以外，真的没有人哦。其实龙珠不光是坏人吧，就是不光是好人吧，就是说龙珠里面其实没有一个真正死亡这么一个概念的。就龙珠世界里面，就算这个角色死了，他在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还在生活，所以说就是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自己要再快一点就好了，就是要跑得更快才行。
对，可以见到这样的，
就是你只有跑得更，对啊，只有跑得更快，你才能接近这样创作者。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次以后，包括除了我们两位，包括听友，我觉得大家要是有那个能够努力的机会，都去努力一下吧。因为指不准那个哪一天这机会就上之后，就是这样。
对啊，如果有憧憬的对象，就应该去
追求。
对啊，猛烈的追求。是的。
但是我讲出来其实也不用那么悲伤了，就是因为他就像沉着，就是你看他的形象是一个沉着筋斗云的形象，那他就是他以这个品性活在每个人心中嘛，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坏事，就是但其实确实，其实他家人肯定很悲伤，我们也很悲伤，但是应该化这个精神为动力吧，因为他这个里的精神其实已经传达给我们了，就像我们之前聊的那个我们看特摄一样，就是他会让我们在就是有时候你觉得我不行了，然后后来我不能坚持下去的时候，再咬咬牙，再喘一口，再往上走一点，再往上冲一点，是这样的。
是，对，如果有，但其实看如果看过我画的动画的朋友，应该也可以完全明显感觉到，就他的影响其实已经在每一个方面了吧。我感觉不光是我觉得就。这已经很厉害了，就是说可能这一代包括后面好多代的作品里面都会有他的影子，所以说我觉得这也其实这不叫真正的离去吧。对，对，
反正那我觉得这么讲其实我现在开朗多了，我觉得毕竟还会有很多新人作者能涌现，他们能把这些，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认为这种精神啊，或者这种他们前人技巧，他们再进行一些提升，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对，我还是挺期待的。
对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吧，不光他的作品，
对，这就是一个传承。
对啊，
对，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传承关系，
不光是
其实
对啊，技术和他的这个人文的思想上。
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拉丁很多人说当年那个鸟山那个
两三名代表的龙珠，或者是还有同期的火影忍者啊，然后那个灵魂啊，这种就是他们认为现在再也难出现这种现象级作品了。这个时代是一个难出现漫画大家的时代，你是如此理解这句话的？就是你认为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时间吧。我觉得这些所谓的漫画大家在他们的当年的时候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是一个从对啊，一开始龙珠刚出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感觉是第二个阿拉蕾或者说第二个短片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时间累积吧，这些东西都是慢慢起来的。我觉得当下你肯定看不到就是现在当下出现这些东西的价值，我觉得它 IP 或者说这些作品也好，它的价值一定是在不断的讨论，不断的继续创作，然后不断的经历大家的各种碰撞之后，它才会越来越有价值。而且有些这个它就是这些作品里面它所保存的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可能是你现在感知不到的，但可能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样的作品只会在这个时代出现。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啊，原来其实就是这些大家他就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他在不断出现，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而已。
是的，我这个就是说可能还要时间的验证，比如说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在10年20年以后就成为经典了。
对啊
对啊，确实是有这种可能的。
嗯
嗯，那我倒是没那么难过了，就是也许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未来的经典，然后就是说啊，想当年10年前藤本树简直是天才作家了，他简直是他定义了这个时代呀。然后
对啊，完全有可能过个就不用说过个50年20年30年，我们就说过个10年之后，大家就说你们现在二次元在看什么，我们当时看电锯人，我觉得肯定会有这种人吧。
可以，我觉得确实就是有时候摒弃那种就是二次元那种叫凡尔赛现象，或者说是那种就是高贵二次元现象，我们可能要更包容的去看待现在的作品，也许会有天才的。
对啊，毕竟就是这个只有这个时代会产生这样的作品，那对吧，以后你可能就再也做不出这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都是这只属于这个 moment，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从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还是你既然刚刚都聊到这些大师的作品，就是鸟山明他，对，先 最后再说一下，就是鸟山明他参与制作的这个新的龙珠的作品也快在秋季也要播出了吧，就是龙珠大魔，我觉得大家也
对
我很期待，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而且我
对，而且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这可能真的是他最后就是鸟山明参与的能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作品了。
对，其实鸟山明后期对于龙珠的参与都是比较放松的，龙珠超除了神与神他是就是主要来参与编剧制作，哦，就是这样的，就龙珠 Z 之后时代 GT 当然是原创的，然后它只有剧场版是鸟山明比较亲力亲为去参与的，然后漫画和 TV 其实都是大概给个大纲，所以说然后 TV 方和风太郎那边自行进行发这些创作和就根据这个大纲进行编写，所以说但是大魔鸟山明的参与还是比较的高，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而且他是一个同样的人物和同样的世界观，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时间线的故事，可以说就是一个新编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对，不管怎样我觉得肯定也是很难得吧，就最后的鸟山明参与的作品。对，还是应该，
而且我记得就是那个就是上海，其实上海美罗城，就我记得应该前段时间他还搞了一个龙珠的投屏来纪念鸟山明，是有这个事情的。
啊，对对，
在上海美罗城。
对，是的是的。
哎，真好啊，这种事情挺温暖的，就是我觉得让人有一种就是那种即使是跨越了国和国之间依然还是有这种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就是我突然讲个题外话，就是沙丘的导演不是最近也来中国了吗？
嗯嗯，
他最近跟郭帆对谈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就是说虽然国家之间有很多冲突，沙丘里面也是这样的故事，真的是一些如地缘啊政治啊这种影响，但是如果还有那些愿意去寻求一种沟通的人，那么世界也不会那么糟糕吧。你知道郭帆也表示认可，郭帆说他当时那个流浪地球二里面有一个那个小白点的那样的一个剧情设计，就是那个小白点也是想表达这样的观点。我包括我们之前聊布莱泽，我觉得就是鸟山明他的作品能让这种不同国家的人同时喜欢上，然后并且他的内涵是大家都能看懂的。
嗯，
我觉得，然后他的离去让全世界为此感到悲伤，这是一次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就大家能因此团结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真的没那么糟糕。哎，
对啊，两三名代表了也是八十年代那种全球化的黄金精神嘛，然后我们也是看着这些东西长大的。我觉得特别是最近看了他的短片之后，我觉得以后还是想创作更多的就能把大家带到一起的作品，能让大家互相理解的作品，果然还是我想做的事情。对，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东西的。
对，我其实记得井上雄彦应该是也是很喜欢鸟山明的吧。
嗯，对，是，
对对对，他不是他画灌篮高手其实能看出来鸟山明的影子，就是包括那个鸟山明希，他不是经常在那种，他其实因为经常日本有个说法说改编日本漫画的两个人，一个是佐藤志虫，因为他发明漫画荒，那第二个就是鸟山明，因为他使漫画动起来了，就是他把那个漫画的张力表现出来了，是只要漫画这个媒介还存在，我觉得鸟山明所带来的他所带来的东西就一直存在，即使后面漫画消失了，那还是就是他就作为一个传承一样，会传承到下一代。
对，不同的媒介，但是这些精神、这些技术还是会继续的传承下去。
挺好，我觉得并对，我觉得咱们可以鼓起劲来，打起劲来，然后至少我们还可以看到秋季的这部作品，我们应该用就是全心全意去把这部作品看了。
对，
我觉得这是他最好的纪念。
是，对，
我觉得因为他是个漫画者嘛，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听到那么多真心喜欢他作品的人，我想他一定是不遗憾的。
肯定是这样。
我们对他作品的喜爱，其实就是我觉得对他最好的慰藉。
好，我觉得今天聊了之后也开心不少。
对吧？对吧？不用难过。你要是努力培养更多鸟山明，那他会更高兴。而且我估计他不希望培养更多鸟山明，他想培养拉蒂、丁丁，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对，不是，我们不要模仿他。
对，就是会有更，但这个就是 humanity 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就是这些作品把大家连接在一起，都是互相。
而且如果这么说，就是。对，那你看，你记得鸟山明说自己的偶像是醉拳的成龙吗？那成龙不也有偶像吗？对吧？成龙应该也有偶像。成龙的偶像是谁来着？让我想想。
不过我很喜欢，就是那个《春宵苦短，前进吧少女》里面的那个话，就是说书和书之间其实是相连的，就这些作品之间都是互相影响，
对对对，
然后才创作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也一直都不会断掉。
就是世界是一个圆嘛，你最后总能连到一起的。我查到了那个。成龙的偶像是李小龙。李小龙的偶那个李小龙的偶像是，就是你反正你往前推，你最后总能推到一个，就是你不是说六人定律嘛，最后他总会推到一样的答案里
去。啊，对，是。
对，就是因为他世界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其实我想起来之前那个就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那个唱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的赵英俊。那是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而且他也是英年早逝嘛，然后。非常让人惋惜，但是他的歌留了下来，而且很多人就是包括热辣滚烫那个电影也用了这首歌，就是我觉得只要有一天还有人在用这个梗，有一天还有人在说龙珠的事情，有一天还有人在说在做那个就是两个人哎嘿哈哈嚯两个人连接的那个动作，这我觉得就很好，这就是寻梦环游记里面讲的你没有被遗忘。
差不多，我觉得今天聊的也挺开心，然后
又是一个小时，我发现我们每次聊都是一个小时，
标准播客时长。对，然后我感觉今天聊了之后也是觉得受到还是鼓励大家也是继续创作吧，就是说就是创作才能创作是一个可以把世界连接起来的方式，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还是需要我们继续去传承和延续。那差不多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那观众朋友们拜拜。
好的，拜拜，我们下次再见。